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83回。韩立面色有些灰白，似乎耗费的这团精血非比寻常，大耗元气的样子。但是他并没有马上调息的意思，反而是单手一挥，一道青芒过后，此团精血竟化为了五颗拇指大小的血珠，然后韩立再袍袖一拂，血珠竟无风自起的飞向了吴子模。韩立神念一动之间，血珠一闪之后，宛若无物般的没入到了金袍中，这缓缓的向五具骨架飘去。原本啊，奄奄一息的吴子模主魂所化的黑色骷髅头，在血珠一飞进的瞬间，双目一下子望向了血珠，绿光闪动不已，接着似乎受到了什么刺激，竟在骨架胸腔中不停的乱撞，一个个兴奋异常起来。但是这些骷髅头一碰触到贴在骨架上的密密麻麻的各色符箓之后，马上就被灵光一闪弹了回去，这让他们变得更加的暴躁凶灭，满口獠牙咀嚼之下，不停地发出咯咯的怪响。韩立目中寒光一闪，一抬手，五口金色小剑从袖中射出，一下子就出现在了五颗骷髅头面前，一闪之后竟硬生生地将他们钉在虚空之处，再也没有办法动弹分毫。骷髅头口中吼声不断，双目绿光开始变得忽强忽热，变得是诡异无比啊。韩立呢却是面无表情的一掐诀，霹雳之声传来，五口小剑上残余的辟邪神雷爆发而出，纤细的金弧闪动之下，五颗骷髅头被击得颤了一下之后，声音一改成了呜呜之声，顿时凶焰大降。看到这种情形，韩立才脸露满意，五颗血珠一晃之下纷纷射入到了骷髅头的口中。骷髅头在一服下血珠之后，目中绿光顿时大涨了起来，元气竟然一下子好像恢复了不少的样子。韩立呢则双目一闭，双手掐出了一个古怪的法诀，将神念缓缓放出，借助刚才的精血之力和五魔进行了神念沟通，有些出乎韩立的意料。五魔仅仅片刻之后呢，就目光一下子变得柔顺了起来，暴虐之气也容始消去不少的样子。长出了一口气，韩立单手往储物袋中一摸，五根银光闪闪的细针法器出现在了手中，随后手一扬，五道银丝没入了黑色骷髅头中，不见了踪影。接着口中念念有词，张口之间喷出了五团清气出来，这些清气在咒语声中不停地变形幻化，最后呢竟化成了五条淡青色的小人，除了面目之外手足俱全的样子。韩立一见青色小人成形，口中咒语声一停，一声低喝，单手朝虚空猛地一抓，竟直接的从密室的石地下抓出了五条淡黄色的地气出来，滚滚的融入到了小人体内，仿佛五条黄蛇般的是灵活至极呀。韩立口吐一个赤字，五个小人顿时一晃直奔五魔而去，同样没入其中不见了踪迹。而做完这一切，韩立并没有就此罢手，竟从储物袋中呢又掏出了一叠银色圆环出来，这些法器是其在飞遁来这里的路上按照魔经上的一种秘术炼制出来的法器，材料呢是用那残余的钢银炼制而成，可以说是坚固异常。一挥手啊，二十余枚圆环发出了怪笑，被系在半空当中，一闪即逝之后，分别出现在了五魔骷髅骨架脖颈和四肢处，然后又诡异的消隐不见，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一般。做好这一切之后，韩立这才松了一口气，一挥手，金色气泡一晃之下 飞快的缩小，自行飞了过来，落到了韩立手中，而五具骨架和黑色骷髅头却诡异的留在了原地。一阵灵光闪动，贴在骨架上的符箓一个接一个的被无名魔焰化为了乌有，同时呢，五口金色小剑也飞射而回。五颗骷髅头刚一获得自由，立刻就化为了五股灰白之气，一下子没入到骨架之中，消失的是无影无踪。韩立见状，当即心中暗念，这魔经上记载的那套控制法诀，神念一动，五具人形骨架顿时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并缓缓地向韩立飞来，轻飘飘的，犹若无物一般呢。心念再一动之下，五具骨架再次停了下来，但是双目绿光微微闪动着，似乎有些像靠近韩立的样子。韩立脸色一沉，突然口中咒语声出口，五枚银色圆环顿时同时出现在了五具骨架身上，上面青色火焰汹涌燃起啊，一股焦糊的味道传出，让五魔身形同时向后退去，口中呢发出了吱吱的乱叫之声，一副惊慌异常的样子。咒语一停啊，青焰立刻消去，但是这道厉害的五魔则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变得老实异常起来。韩立暗中点了点头，原本呢也没有指望他做到随心所欲的愿望，只要能听从其命令用来御敌就可以了。如此想着，一只乌黑小瓶从手中飞出啊，五股灰白之气略微一盘旋之后，还是乖乖的飞入了到其中。韩立等到最后一股灰白之气也飞到了其中之后，立刻将瓶盖合上，随后灵光一闪，几张符箓就贴在了瓶子上，这他才小心地将黑瓶收入到了储物袋中。以后啊，只要每隔一段时间喂一次自身的精血，就可以安然无恙了。不过这也是韩立因为自持补充元气的丹药根本就不缺，才敢如此冒险行事，否则的话，就算修为再高深的修士，也不敢计划如此长久的释放精血喂养魔头的。那毕竟啊，人的精血是元气之根本所在，是没有办法支撑长时间亏损的。就是当年创立空墨法诀的那位魔道高人，也是因为自身就是炼丹大师，可以时常用丹药补充血气，不怕精血流失，才会研究出如此控制秘术的。收服了乌子魔呀，韩立心情当然大好了，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什么呢？那就是要从火属性巨鼎中得到的太阴真火进行大概的炼化，好用来驱使应敌。至于将其和紫罗天火融合的事情，不是短时间之内能够做到的，现在韩立是根本不准备考虑的。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雪莲山自从被无尽的白雾笼罩之后，一封就是十余年的时间。人人均知道，此山有一位神通广大的高人在此进修，自然没有谁敢在此区域捣乱，让此山这些年间呢一直是安静如初，保持着韩立刚搬进来的时的情形。而附近的势力眼见这位高人真的只是想找一处灵地修炼，这些年来都没有其他的举动，也同样安心下来。除了叮嘱门下修士不得进入此片区域之外，也陆续的各行其事起来。这一天呢，雪莲山附近天空突然下起了鹅毛大雪，一个个仿佛蒲公英般大的雪花在阵阵飓风中从天而降，将整座山脉都笼罩其中。转眼之间呢， 就只见天空白茫茫一片，再无其他颜色。几乎顷刻之间呢，这地上的厚雪便长了尺许。如此大的风雪，就是在双郡这种地方也是不常见的。普通修士也不愿在这种天气下出门赶路，但是雪莲峰上却忽然射出了一道刺目的青红，一闪即逝之后呢，就从附近空中消失的是无影无踪。大半个时辰之后啊，青红就出现在数万里外某处，竟已经脱离了暴风雪的范围，出现在了另一处荒野山岭上空。光芒一脸，一个青袍青年现形而出，皮肤黝黑，相貌普通，正是韩立本人。经过十余年的静修闭关，他终于将宝物尽数炼化如意，就是那缕太阴真火也吸入到了体内，初步炼化成功。他自觉已经准备妥当，只要不遇见多名元婴后期修士的围攻，或者再次碰见了元煞圣祖这种等级的可怕存在，足可以纵横人界自保了。毕竟啊，有五子同心魔和人形傀儡相辅，他无论修为还是神通，比起进入昆武山之前可强大的太多了。就是力敌多名元婴后期修士，也不会处在下风的。而如此多年过去，他估计那昆武山之事也应该消停的差不多了，所以呢，毫不犹豫的趁此天气出山，直奔北冥岛方向飞去。足足半个月后，附近的修士啊，才偶尔发现雪莲山的白雾尽散，空无一人，一副彻底被人放弃的样子。那些修士势力吃惊之余，自然为这空出来的灵地归属再掀起了一番腥风血雨。北冥冰岛其实是紧挨大晋内陆的一座半岛而已，三面环海，一面直通内陆，与双郡只有一州之隔。其实所谓的三面环海，还不如说是三面环冰更恰当一些，因为此处已经不是世俗凡人能到的至北之地，天气之寒堪称滴水成冰，就是修为低些的修士也不敢单山在外面行走。而如此冰冷的气候，三面紧邻大海方向，全部化为无边的冰川之地，一望无际的冰山雪地，几乎无人能清楚到底有多广阔。北冥岛自身却只不过百万里之广，就在此岛最北部修建有一座巨大的冰城，就是号称北地第一宗的北叶小极宫了。说实话呀，论宗门实力，小极宫并不下于大晋十大正魔宗门之下，但是因为北冥岛过于偏僻，大晋修仙界大多数宗门根本不承认此宫还属于大晋之内，而将其认为呢是蛮荒之地，视作海外修士宗门的，故而才被排斥在大晋宗门排名之外。可是在大晋北部人稀地广的数个州郡中，这北叶小极宫名头之响，恐怕只在太一门和天魔宗之上，而不在其下，是真正的北地第一门。在这些州郡中啊，小极宫呢又有北仙宫之称，想要拜入此宫门下的散修和低阶修士可以说是不计其数。小极宫招收门下弟子，同样有内外宫之分，内宫弟子只是从居住在北冥岛上的几个大修士家族中收取的，而外宫弟子才是从北冥岛外的小世家和散修中选拔的。当然了，若是外宫弟子资质的确惊人，或者立下什么大功，也是有机会转为内宫弟子的。内宫弟子不提，若是有人自认资质不佳， 还想要拜入外公门下，就必须徒步穿越小极宫周围十万里广袤的极寒之地。踏入此范围之后，因为祭纸缘故，低阶修士没有办法御起飞行，只能够啊依靠本身修为的神通来抵挡永不停歇的冰雪极寒。只要能从此区域走到小极宫所在，同样的会被小极宫接纳，成为外宫弟子的。毕竟无论是靠修为法器还是丹药通过此地，都说明他们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只是其中能成功的自然不会太多，不少修士直接冻死在其内，但是为了以后的仙途大道，犹如飞蛾扑火一般投入其中的低阶修士每年还是大有人在的。这一天，在离小极宫数万里外的一片区域中，又有十余名身披各色毛皮斗篷、浑身灵光闪动的人影，顶着呼啸而至的风雪，一步步的艰难前行着。他们在此种天气之下走了足足半个月的光景，其中几个人已经脸色苍白，脚步不稳了，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敢稍作休息停留。毕竟这里根本没有办法调息恢复的，只能依靠手中灵石和体内的法力苦苦支撑着。但一人脸色尤其难看，喘息都有些不稳的样子。过了一会儿，他突然一咬牙，从怀里边掏出了一个药瓶，往嘴里边倒入了一颗赤红丹药。原本发青的脸孔呢，一下子恢复了一些血色。古道友，你的火阳丹还有几颗？若是再如此频繁服用的话，根本没有办法走到小极宫的。后面的冰雹区可比现在难走数倍啊。前头一名浑身被深黄色光照包裹的中年人头也不回地淡然说道，似乎那对身后的情形是了如指掌啊。古兄请放心，还有一瓶备用的呢，足可以通过这个区域的。服食丹药的修士是一名二十几岁的青年，强笑着回答，似乎对中年人呢有些畏惧的样子。这就好，我可不希望带着一名根本无望通过的人一起前进呐。那名中年人似乎对青年回答比较满意，护照灵光闪动之下继续大步向前。那漫天的风雪竟似乎对其影响不大的样子。其他几个人见此呢，急忙跟了上去，似乎只有跟紧这个人才有希望到达小极宫的样子。但那中年人没走几步，突然口中一声轻咦，竟脚步一顿停了下来，接着吃惊地往高空望去。其他几个人呢，急忙也随之望去，这才发现在白茫茫的风雪中，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一名淡青色的人影悬浮在空中。而诡异的是，以此人中心三四十丈的范围，所有的风雪都被一股无形之力隔绝在外，根本没有办法进入其中。那名中年人也是因此异常，才一下子发现了空中之人。所有人呐，都是心中一惊，随即面色大变。能无视这片区域净空禁制的，似乎结丹期修士也没有办法做到呀。难道这个人竟是传说中的元婴修士，还是原本就是小极宫的高阶修士，但是身上的服饰似乎又不太像？这些人一时之间的面面相觑，心中大为忐忑不安。你们是想要拜入小极宫门下的散修？那被青光遮住的人影忽然间开口了，听声音似乎年纪不太大。那位中年人虽然说修为不高，但却是见过几次大世面之人，此刻被人影一问之下，顿时一个机灵回过了神儿，当即深施一礼，急忙回答，晚辈古天启正是参加试炼之人，前辈可有何吩咐之处？中年人一边说着，一边满脸都是恭敬之色。你倒是有些脸色呀，也没什么，这片地方似乎有些古怪， 连我有些都拿不准前进的方向，而你们能如此肯定的前行，有什么器物引导吗？啊？青年人不紧不慢地说道，仿佛只是随口一问。听到青色人影如此一说，中年人神色顿时一松，却丝毫不敢怠慢地马上回答，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回答的慢了一点儿，这个人物有可能就会把自己和自己的伙伴灭杀在此地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84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84回。听到青色人影如此一说，中年人脸上顿时一松，但是却丝毫不敢怠慢的马上回答：“啊，看来前辈是第一次来北冥岛，故而不知此处。这在北冥岛其他区域还好。”但是啊，这个区域却已经是小济公的禁制大阵范围了。此大阵是用修仙界赫赫有名的异宝蚀楼石做阵眼的，可以呢随机将修士的神念偏离实际方位。不知道之人若按神念感应方向前行，恐怕永远没有办法找到小济公所在的。至于晚辈等人，事先在北冥岛入口的坊市中买了一面定元牌，只要按照此法器所指方向前行，就不会迷失方向的。定元牌，青影似乎一愣，就是此物。这虽然说不是什么珍稀的宝物，但是呢也必须是身家清白有人做保，才可以从小济公商铺中购得此物，而且一年呢只卖30块，过了一年之后此法器效用就会自行消失了。晚辈为了以防万一，故而一口气购得2块，这块呢就送与前辈，还望前辈笑纳呀。中年人的眼珠子转了一下，突然一抖袍袖，一块淡黄色的圆盘就滑落而出，被其双手捧上。青色人影摸了摸下巴，嘿嘿一笑，随即呢是毫不客气的收入到手中。青色人影自然就是经过大半个月日夜兼程，终于来到了北冥冰岛的韩立，但是原来以为凭着自己的神通自然可以轻而易举的通过这含有禁空禁制的区域直接到小济公所在，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一飞入到这个区域内，神念就频频失误，竟然一时没有办法找到这小济公所在，这让他心中一凛之下同时有些郁闷了。因为他此次是来找人，否则凭借其神通强行破除此禁制也不是不可能的。正当韩立在想另设他法的时候，却恰好又碰到了眼前的一行人。这些人都是你的同伴吗？韩立打量完手中的圆盘，青光一闪收了起来，目光朝其后的几个人望了一眼，有些出乎古天启预料的问了一句：这几位道友是晚辈不久前刚认识的，因为都想要拜入小济公门下，这才同行的。怎么有什么不妥吗？古天启一愣啊，有些不安起来。不是不妥，而是其中一个不妥罢了。韩立盯着下面一名年轻貌美的女修，冷笑着说道：“
这是什么意思？”
古天启还是有些莫名其妙啊，一个妖物混在你们中间，你说妥不妥呢？韩立嘴角一翘，微微说道：“
妖物。”
一听此话，古天启的脸色大变， 急忙朝那女修士望去，其他的几名修士呢也是吓了一跳，下意识的急忙远离此女几步，都是一脸的吃惊之色呀。哟，前辈说笑了，晚辈是双郡宁家弟子，怎么会是妖物呢？那名年轻女子瞪大了眼睛，也被这言语吓了一跳，结结巴巴的解释道：
是啊，前辈，我看你是不是弄错了，宁道友的确是出身宁家，在下曾经见过数次的。
那名先前服用丹药的青年看到年轻女修一副花容失色的样子，忍不住替其分辨了起来，其他的几个人呢也不禁露出了迟疑之色。韩立呢却犹若未闻的轻哼了一声：
哼，一个小小的分神也敢在我面前鱼目混珠，给我出来。
随着此声话落呀，韩立单手虚空一抓，顿时年轻女修头顶处灵光一闪，一只青色大手浮现而出，随即向下一把抓去。那原本一脸委屈之色的女修一见大手出现，身形一颤，那惊慌神色消失不见，反而换上了阴沉怨毒之色，接着身形骤然一晃，化为了一道惊鸿，是击射出去，瞬间就出现在了一侧20余丈的空中。
这哪儿还是什么练气气的修为呀、啊、就是结丹期修士也没有办法有如此惊人遁速的。
韩立嘴角泛起了一丝冷笑，袍袖一拂，顿时一道黄光射出啊，一闪即逝的消失之后，竟诡异的一下子出现在了此女头顶之处，化为了一只尺许长的降魔杖。此宝在韩立法诀一催之下，轻轻一晃，刹那间体型狂胀，幻化出数丈大的虚影，同时狠狠砸下。年轻女修一见大惊啊，不及闪避之下，只能一张口喷出了一股黑色妖气，想要抵挡片刻，但是轰的一声巨响啊，黄光闪动，黑气被一击而散，根本没有办法滞留降魔杖片刻，降魔杖虚影一下子就击在了此女的天灵盖上。年轻女修一声惨叫啊，身躯立刻翻身栽倒，但是几乎与此同时，一道淡淡的黑影从此女身上飞射而出，一个盘旋之后就要往地下钻去。就在这个时候，雷鸣声大起啊，一张金色电网不知道何时浮现在了黑影的头顶之上，还没有等他反应过来，就闪电般的落了下来，顿时爆裂之声接连响起，黑色妖影连哼声都没有发出啊，就彻底的被金光泯灭掉了。这闪电般的几幕让包括中年人在内的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了。韩立单手一抬啊，降魔杖轻轻一颤，缩小如初，飞射而回，投入到了袖口当中。做完这一切，韩立反手扔出一个淡蓝色的小瓶，射向了古天气。中年修士自然下意识的一把接住，瓶子里边的丹药也许能帮你顺利通过这里，算我用此来换取你的定元盘。面无表情的说完这话，这韩立呢立刻周身青光大放，化为一道刺目惊鸿，击射遁走，转眼之间呢就消失在漫天飞雪中，不见了踪影。中年人这才醒悟般的紧紧握住了手中的小瓶，脸上呢露出了惊喜之色，旁边也传来了其他人的惊呼之声，竟是那名年轻女修缓缓的苏醒了过来。刚才一击竟然并未针对此女躯体造成什么伤害。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这个时候，韩立按照手中圆盘指引，已经直奔小鸡宫而去了。 但是心中想取先权之事还是微微一笑。刚才年轻女子体内潜伏的是一只高级妖兽的分神，看实力最起码也是八级妖兽的分裂。此妖兽倒也聪明，不知用何妖术竟将自己的神念呢悄然地附在了那名女修士的体内，而此女呢而是毫无察觉。若是这么下去，等他们真的走出此区域，小极宫修士一时不慎还真有可能就让此妖借助女子躯体的掩护混进了小极宫去。既然碰上了，外加是举手之劳的事情，韩立自然就出手将此妖魂分裂给灭杀了，省得对方在北冥岛期间是兴风作浪啊。不过这妖兽如此处心积虑的想混入其中，难道是为了那韩遂而来的吗？毕竟啊，他早就打听过了，小极宫中之内啊一直没有传出韩遂丢失的消息，这么长的时间小极宫不可能还没发觉韩遂丢失的事情，看来呢是出于什么特殊的原因竟然将此事掩盖了下去。他心中有些不解的思量着，遁光却在驱使之下快似闪电，没过多久竟遁入空中，到处都是拳头打的冰雹的诡异区域当中。这些冰雹夹在风雪当中，个个是晶莹剔透，砸在护罩上发出低沉的砰砰声，竟仿佛巨石相击的模样。但是以韩立的修为，对这些巨型冰雹自然不屑一顾。飞行了半个时辰之后，韩立眼前一亮，冰雹风雪荡然无存，终于飞出了这片区域。此城远远看去金光闪闪，在阳光下散发着五颜六色的光芒，再加上附近还有一些淡淡的白气环绕此城，竟让冰城仿佛天山仙境一般，实在不像人间建筑。韩立面露一丝惊讶之色，不过他目光很快地落在冰城后方的那座巨山上。此山相对世俗之人来说已经算是十分巨大，足有万丈之高的样子，但和以前见过的昆武山这等巨无霸相比自然不算什么。但是让韩立真正吃惊的是，此山仿佛一根擎天巨柱般笔直，山体表面也是晶莹闪烁，坡上一层不知多厚的冰层，若不是山上偶尔显出的丝丝翠绿点缀着此山，韩立都要怀疑此山通体啊就是一座寒冰之山。虽然说有明清陵墓，但如此之远，韩立也没有办法看清楚山上的具体情况，只能隐隐约约的在冰上顶端看到一片五光十色的建筑群，看来这就是那所谓的小极宫了。韩立望着远处的冰城巨山，并没有马上飞遁过去，因为在冰城和他之间的这片冰川区域看似普通，却暗中隐藏着各种无形的禁制，让精通阵法之道的韩立能清楚地感应到其中的可怕。人只要贸然传进去，恐怕立刻就会激发起其中的厉害。而且就在他走出先前区域的同时，冰城中早就有数道遁光射出，冲其所在的方向飞射而来，竟似乎早就知道他的到来一般。韩立眉梢一挑，忽然想起了什么，低头看了看手中那块定元盘，脸上露出了一丝恍然之色。看来这定元盘不但有带路的功效，还能让小极宫的修士随时掌握持有此法器修士的行踪。他刚有些想明白的时候，数道遁光转眼之间就到了眼前了。 一男两女三名白衫修士，其中男的呢是结丹期修士，两名女子却是筑基期的。那男子三十来岁，面容清秀，略一扫韩立一眼就脸露一丝惊容，急忙躬身施礼：“晚辈是外公指使石云，请为前辈尊姓大名，到本宫有何贵干？”这名北极宫修士远远的就看见韩立从风雪中飞遁而出，虽然早就知道对方不是一般的修士，但真确定对方的确是元婴修士，而且还是一名陌生的中期修士，还是让他不禁有三分的紧张。我叫什么就不用说了，到贵宫是访友的，贵宫一位长老和我有些交情的。
本宫长老，不知道前辈想找哪位长老，晚辈立即给前辈通报一声。
听到韩立如此一说呀，男子神色一松，急忙用讨好的语气说道：“白碧瑶仙子和我昔年有过数面之交，不知是否在宫中啊？”“
哦，原来是白师叔，师叔并未外出，不过现在好像正在闭关，晚辈立刻发出一道传音符告知师叔一声，请前辈稍后。”
这石云听韩立准确地说出了白碧瑶的名字后，更加安心了几分，然后呢就当着韩立的面马上发出了一道传音符出去。在此期间，韩立一直悠然地站在原地没动一下，目光却开始仔细地打量着远处的情形。青莲见状呢，眨巴眨巴眼睛，满脸是笑，就又要说些什么，但就在这个时候，一道刺目的赤红从韩立身后风雪区域中飞射而出，和韩立他们竟然仅仅只有百余丈远的样子。接着一声轻呼从洞光中传出，那道赤红竟然光芒一转，直奔韩立几个人射来。赤红还没有到眼前，一声爽朗的大笑声就先从里面传出：“
这位道友可是到本宫访友的，不知尊姓大名，任某可否认识一下啊？”
光芒一脸，竟在韩立面前显露出一名面容白皙的青年出来，但是其头发却有些灰白，双目闪动之间充满了一股沧桑之感。韩立目光一眯，仔细打量了几眼身前之人，神念一扫之下，显示此人也是一名元婴中期修士，这可让他有些意外了。还没有等韩立开口，一旁的石云却一脸惊喜的上前一步，双手竖立恭敬道：“弟子拜见任师叔，不知师叔此行是否顺利？”“
在下姓韩，曾经和白仙子有约，故而到此拜访的。”“
好。”原来是韩醒啊，白仙子，莫非指的是白瑶姨师妹啊？
任修士略一沉吟，就带着一丝恍然大悟说道：“
不错，正是白道友。哈，那就正好了，我这次回宫正好也要找白师妹，不如任某给道友带一下路吧。”
这位姓任的修士目光一闪之下，竟然热心异常的这般说道。韩立神色不变，心中却有一丝异常，但是还没有等他想好如何回答此人，远处虚空中蓦然红光一闪，一道红芒直奔石云射去。
是白师叔的传音符。
石云一把将那火芒抓到了手中，同时呢口中急忙解释道。韩立到了嘴边的话顿时咽到了肚子里，结果呢石云将心神沉浸火芒中片刻，就立刻恭敬地对韩立说道：“
韩前辈，白师叔听说前辈到此很高兴啊，已经结束了闭关，请前辈到白宁阁一见。”“
白宁阁？哎，我说石云呐，忙你的事儿吧，韩道友，在下我送你一趟。”
那姓任的修士毫不犹豫地抢口说道。
石云一听这话，不敢有丝毫的反对。韩立眉头不经意的一皱，倒也不好再说出拒绝之言，只好点头说：“那就有劳任兄了。”哈哈哈，我和白师妹情同手足，道友既然是白师妹的好友，那也是任某的朋友，道友请。任修士啊，客气的说完，随后化为了一道赤红，在前边带路，飞遁而走。韩立呢，也毫不客气的随之跟上。但是多多少少，韩立凭着经验，还是感觉这姓任的不简单呐。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85回。